姐妹主内平安。
Yeah.
我想今天在这样的特别时候，外面还是很大的雪的时候，弟兄姐妹在主的圣殿当中的这样的诗歌敬拜，你会不会感觉到今天的诗歌敬拜特别的让你感受到一种感觉是什么的？我想弟兄姐妹会不会感受到，在以主永有与恩同在的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日子，不断的敬拜赞美。哎，感谢神，今天诗歌敬啊，特别是在这个合唱小组带给我们的两首诗歌，因为在当中我们知道，就是一个宣告，也是一种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作为神的儿女，每一个人都在当中啊，非常的愿意来回应神的这样的一个爱。主，我愿意见你。当然那天我在准备这个诗歌的时候，也把这个文字在打的时候，就跟燕姐说我也试唱一下，那后来我也来唱了几遍，后来是在这首歌当中，每一个弟兄姐妹当我唱这诗歌的时候，会感觉到一种非常非常的让我的心里面一种渴望，一种渴慕气与主相遇。当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刚才在读我们的今天的经文的时候，从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的一到十节，在读这个经文以及我在预备这个经文，像我原本预备经文是想从第十章的一到十八节一次性讲过，但是在一直在准备的时候，准备到第十节已经，我这个时候应该要停在这边了。但也因着预备这个诗歌，突然间就是刚才弟兄姐妹一起唱的那首诗歌最痛的时候，最痛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刚才在唱的那一首歌的时候，实际上你刚才也会不会发现三个弟兄姐妹在这领诗的时候，他也仍然的在这个当中去思想，因为实实在在这首歌说句实话是很难唱出来的，最痛的时候。当然如果弟兄姐妹愿意，你可以在 YouTube 上去听这首歌，特别你要能够明白，就是他在最痛的时候打开宽恕的门，你要意识到那扇门，那扇门是为我们每一个人打开的，那就是救恩之门。当今天我们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或许我们因为我们不是在当时，那实际上刚才唱那种最痛的时候，至少我想弟兄姐妹要意识到，就仿佛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是站在十字架底下在等候，在思想，或许一切的人间的答案都没办法解决，所有的人站在那瞬间的时候，整个世界都没有答案，或许耶稣也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但所有的人实实在在是没有办法明白道成肉身的耶稣。当感谢神，我想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恶劣的这样的一个时候，下着大雪，所有的弟兄姐妹同样的起来，就把自己的车整理好，或者说雪藏好，然后预备自己的心来到神的殿中。我也盼望今天我们在当中更多来思想这样的一个信息。因为虽然从约翰福音的第十章一到六节，上他这边是顺着第九章一直下来的。那么当时耶稣因为医治好那生来就是瞎眼的这个人之后，紧接带出来的问题，以至于当时耶稣再一次的在当中来警告这些人，虽然眼睛能看见，仿佛实际上是瞎了眼。那面对这个时候，耶稣到了十章这边的时候，紧接着对这些不能够明白、不愿意来跟随、也不愿意信耶稣的这群人，再一次的来用真理来教导他们。那紧接着耶稣就对这一群不愿意信他的人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当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当你读到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的时候，像耶稣有一个很重要很宝贝的真理，或者也是很直接的，只要你心灵带这个心灵跟诚实，你是能明白的。但人看是看见了，仍然因着自己的原因来接受。若耶稣这边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的，倒从别处爬进去的，那就是贼。 就是强盗。当时这边耶稣所讲的，对当时的人是很容易明白这个当中所说的。比如说进一个羊圈里面，你若不是从门进去的，是从爬进去的，那立即就可以明白这样的人是贼，是强盗。那我想当时听的人也能明白这样的意思，也能够接受耶稣所说的。那紧接着耶稣所说，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那这一些包括紧接着说他会按着自己的名将自己的羊领出去，而且既放出来就在前头的来走，羊也跟他跟着他，因为羊听他的声音。当主耶稣讲到这些这个比喻，这个很显然第六节已经告诉我们了，因为耶稣将这个比喻告诉他们，显然这个比喻是让他们是能够明白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当中的情况的。但这个比喻之后的真正的意思，这些人又不明白。你想想，因为这个时候跟你讲一个好像就是说啊，我这个大家都明白，但是真正心里面又好像不能明白的这种很恐惧的事情。说当他们或许当时因为耶稣说的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那作为当时的人听到的一定是个非常轰动的一个事情要说出来的。但是我听完我好像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当耶稣实际上就透过这样的一个他们所能明白的这个放羊，就是牧羊人跟羊的关系，以及羊圈或者羊要进到这个羊圈里面的这种情况，带出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真理。当面对他们不知道，那耶稣就紧接着就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弟兄姐妹，这时候的我是在告诉你们，乃是主耶稣要来解释他这个比喻之后所要带出来的非常重要的真理。各位盼望弟兄姐妹，一到六节我们没办法明白，那第七节开始我们将认认真真来听，因为这是耶稣第二次立即的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羊的门。但如果弟兄姐妹我们在讲约翰福音的时候，里面有耶稣有七个宣告，那这边是第三个宣告。如果耶稣说我是羊的门，而且紧接告诉我说，凡是我以前先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都是强盗。那这样讲完后，耶稣不但讲到用从这个比喻当中讲到我就是羊的门，从这个比喻立即拉回到自己的面前说我就是门，像这时候讲这个门就已经超越了他们所要明白的羊的门，又是这个门的意思，又是从那个羊的门过来的。因为在今天是我们要很好的来思想来明白，像当耶稣讲到说我就是门的时候，他就带来非常重要的宣告，非常重要的真理。那今天实际上我们整个经文会停留在或者尽量在第七节到第十节这样的一个经文的脉络里面来思想门的问题。门，耶稣紧接着说，凡从我进来的，耶稣指向了我这个门是什么，从我这个门进来的就必然得救。弟兄姐妹，你会不会意识到这个门，耶稣讲说凡从我进来的就必然得救，啊，以至于刚才你所唱的那首诗歌最痛的时候，那是一个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一扇门。因为有的时候你在想到底这个门是用怎么样做成的，乃是用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所做成的。所以这边当我们来明白这个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当中来思想，不要读到哦是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也就是主耶稣道成为肉身来到世上山的时候，他将这时候讲的这些人，你们是如同瞎眼的，或者就是瞎眼的，你们看见了仍然不能明白。紧接着耶稣仍然要将天国的道理来讲明，请记住这边讲到必然得救之后，耶稣就说从我这个门进来的出路都是得草吃，而且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弟兄姐妹，你会不会意识到这个门很重要？当然一般来讲，说句实话，我们很难去明白。耶稣在第七到第十节已经宣告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 但是我们可能把这个门看得过分简单，或者就想到很简单，就是一扇门，一个门的问题。那今天我盼望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读是读到了，听也听到了，而且我们在当中可以过多更多的来明白，更多来明白这样的真理。当如果有一些新的朋友，你如果在读，或者你在拿到你的圣经来读圣经，圣经的时候，你读到耶稣说我是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时候，我盼望你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无论你明白不明白，你都要安静下来。当为何说在约翰福音的6:20，当耶稣对在那个风浪的当中向那些门徒来宣告说是我不要怕，这就带来了紧接着一系列的7的我是，不但要让这些人知道是我是什么意思，要更加的让这些来跟随耶稣的人要知道耶稣是什么或者是谁。那耶稣就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那么我们都有这样的今年有这样的系列的讲道，并且呢，我盼望可以去再回头去听过往的这样的一个主日的信息。耶稣讲到我是世界的光之后，在8:12之后进入到10:7这边，就告诉我们他是羊的门，也他就是门。那下个主日我们就会来讲主耶稣是好牧人。那我们同样的，今年可能我们也会顺着从今年讲到明年约翰福音，我也盼望今年的这样的约翰福音里面所宣告的这一位道成为肉身的耶稣，我们实实在在的明白。好，那在这时我们来思想今天的主耶稣所说的这样的一个门的事，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以及当时的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在当中的是没办法明白。既然没办法明白，这就是一个天国的道理，这就是一个天国的道理，不是由你用逻辑或者知识给推理出来的，是难以明白的。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这边很显然在宣告了一个必然得救的门，救恩之门，而且这是独一的门，乃是在耶稣里，这就很清楚，将所有的眼光，所有在当中的听到的，听到了这一扇门。当然对我们可能，因为我们很多人没有就业的背景，当然对就业有背景的这一些人，他们对门的概念可能会超过我们的，他们想到讲到说必然得救，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讲到那一扇门的时候，或许他们立即会想到记载在出埃及记的12的那个第一个逾越节当中的那一个门的问题，也就是神要透过这样的一种被宰杀的羔羊的血涂在门框跟门帘上门框跟门楣上这个事件，神要将这些人领出来，救恩要领到这一群神所拣选的子民，这是或许他们能明白的，或许当时能够意识到这样的一种得救或者这样的一种拯救。但是这样子就让我们读到一样在约翰福音的1:29，是使约翰实际上当主耶稣基督受洗的那时候之后，使洗约翰特别的把整个旧约所要看见的那一个替罪羔羊来宣告，看哪、神的羔羊。虽然很多有的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虽然我们如果有一些旧约的整个背景，我们就明白整个旧约里面所要他们所等待的弥赛亚已经来临，看哪、神的羔羊乃是要除去世人罪孽的。当他们也看到了，听也听见了使洗约翰所说的，但他们仍然是不明白。这不但是那些法利赛人或者文士以及当时的所有的人，甚至跟随耶稣的12门徒，可以这么说，仍然也是不能明白。那这个神的神国的这个事情，不是我们人可以明白的，乃是我们要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在圣灵底下，因着圣灵的光来关照我们，是不是你用你的道理能够想明白的？这是出乎人不可，你不可以说哦，因为我搞明白了。当然，我们紧接着12月25，我们有洗礼， 我想我跟弟兄姐妹应该六大灾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告诉我已经搞明白了。如果你搞明白了，那你也不要信了。像很多的时候，在这个信的当中，说因为我信，你要搞一个宣告，我信。为什么你信？因为什么事情而造成了你一种好像走到这边后，你不会跳过去的。那个跳过去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你的工作。那为什么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成为主的，包括今天来到的小 Andy 也很久没来回来教会了啊？那不管怎么说，对他也是在这边受洗的。但受洗待会你也要好好听，因为我们信仰不是只是一个受洗的问题，其实很多很多的是一样的。那这边也讲到救恩之门，当我们愿意信来接受，甚至我们来看也看见了，也愿意来信的时候，这时候才是开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信仰。比如到了主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升天之后，这些跟随主的门徒因着圣灵的降临降下，如同火焰一样的来降临，让他们亲身的经历到圣灵与他们同在的后，这些人才明白了真正的耶稣，道成为肉身的人子耶稣，他们所称的夫子，他们所信的那一位神的儿子，到底是要成就什么？那直到了使徒约翰，使徒行传的四章十二节，这边是要将所有的这些原来没有办法明白的，用自己的头脑也想不清楚的，用逻辑推理也推不出来的，竟然就是圣灵降临完后，这些门徒开始明白了，以至于大胆的，原来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些门徒都四散了，甚至彼得三次不认主。为什么？像人是让你要明白，是不是耶稣说哦，跟他们讲的不清楚，讲的不明白？不是的，就算耶稣讲的再明白，人也不可能信耶稣。这是很特别的。那我。当我们明白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为什么？我们要说是神的怜悯临到我们，不是我们去选择去信神，乃是神拣选了我们，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的。因为这边告诉我们说，因为在天上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也就是再一次的将我们知道得救这个事上，或者救恩这一个门，完全的要看，就是说完全的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就是所说的看到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一切的人是没有办法的，唯有靠着这个拯救，这个救恩。那么当我们讲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十字架不但是满足了神的公义，在十字架上也彰显了神的荣耀，彰显了神的慈爱，这就带来了一个爱的呼唤。那当我们唱到说十字架的爱，或者宝贵的十字架，我们就会被那一份在十字架上所彰显的神的爱深深的给震撼。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会不会觉得你做这个的时候都没有意识到，我今天是成为何等的，乃是在主的爱里面被拣选回来的，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当在诗篇的118篇14到17、21节，像这边已经让我们，如果从我们现在导读回去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像在诗篇118篇已经完全的在这样的一个救恩之门或者拯救在里面描述的很清楚的。这边也告诉我们，是因为耶和华给我们开启了一门，这是耶和华的门，是神的门，是拯救之门。这个门一人要从这边进去，而且要在当中要来称谢、来赞美、来敬拜。这因为我们成了我，他成了我们的拯救。当如果你读经读多一点的时候，你就读明白，这边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耶和华的右手高举，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为什么三次用耶和华的右手？为什么？为什么？当然，耶和华是不是用左手右手？当然不是这样，这是一个比喻，比喻。那我们也知道，当主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升天完后，到哪里去？坐在父神的哪里？右边。 那实际上，如果我们从新年前读旧约的时候，我们会更明白更多，更加的能够感受到整个的旧约，神已经开启了一个拯救的计划，然后在新年当中实实在在出现了。而当我们明白，或者在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耶稣所说的，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就不能到父那边去。这样的拯救是仅只有在神而在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救恩里面，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就唯有这本圣经这样的宣告，你信不信？你信，你就唯有接受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是为了拯救我们，也实实在在为我们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满足了神的公义。因为罪人必须受到刑罚，罪的工价乃是死。耶稣替你、替我、替我们所有的业力来接受，他是我们的救主的死。那这样的一个死是代替了我们，将我们从罪的环境当中给释放出来。那这是一个救恩之门。但往往有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讨论的，一般来讲就讨论在这边啊，我们怎么样可以得救啊？得救是怎么样的情况？我们常常讨论的是得救。那我们常常来讲说，信仰不是只是个得救的问题，因为得救这个事上真的跟我们的功没有一没有我们的没有我们的事情，是神的恩典。因为得救本乎恩，因着信。那这个弟兄姐妹，我想特别喜欢听，因为得救本乎恩，因着信啊。你说我们就是感谢神就好了，那感谢我们就领了。但实际上，在整本圣经里面，真的让我们看到的整个信仰是一个生命的问题。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同意不同意？那么我花了这么多年长跟弟兄姐妹讨论一个问题，当然我不是说否认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我至少觉得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提法是非常不好，非常不合宜，甚至可能会造成很多的人啊、哦、我得救了。我不知道小小 Andy 会不会也是这种想法，我得救了，我受洗了，我 happy， 我想做什么做什么去。我今天你来，我很高兴，我盼望你也照样的在这个当中听要听得明白，因为神会带你，神也会祝福你。我也知道自从你来到这边，神也没亏待过，没亏待你，也没亏待任何主的儿女。但是我们真的要带着个敬畏的心。什么叫敬畏的心？我盼望弟兄姐妹都明白。当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个拯救，这样的一个救赎，这样的一个恩典临到我们这些实实在在不配的时候，紧接着我们要去思想，耶稣不只讲到这个门。当然我这时候先给弟兄姐妹一个简单的思想吧。这边有没有坐过飞机就是误机过的，有没有？你举个手给我看，有吗？就是你坐飞机误机了，有吗？再举一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OK， 四个。有坐过飞机的人会明白的。当你做了一个安检门，因为你要去坐飞机之前，你一定要拿出你的 passport， 对不对？然后进安检门去坐啊，或者你去进去，进去里面到候机厅，对不对？那为什么你会误机呀？你一天在那边游游逛逛，这边看，那边有东西买，那边走走，对不对？就那边拼命喊啊，什么某某乘客几号飞机已经登机了，还登机了，结果你什么都没听。等你拿好记了，然后那扇门就关上了。我告诉你，今天你把这个东西想明白。你就明白，在我们的信仰当中，真的你不要被魔鬼撒旦给骗了。你以为你受洗了，你以为我节制了，我就在那边了。今天是让我想用更多的经文，我们在当中来思想。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之后紧接着说，并且除路得草之，我来了是要教养得生命，请记住。耶稣不是讲说只是得救，得救是要赐给我们个重生的生命，开始的生命的问题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思想，耶稣讲的这个门的意思是要开启一个重生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来赐福给我们，来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来承受天国的这样的一种与主同在的这样的一个真理。而这边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从我这边出入的得草汁， 什么？我想每个弟兄姐妹，包括昨天 Jessica 还有几个布鲁克先生的同工，在我家我们要吃饭，生命要吃饭，对不对？那你属于生命是什么？你明白没有？所以耶稣不是仅仅当跟你讲说吃地上的事情，他真的要告诉你，我专门是出路要得草吃，我来了想叫我的羊得生命。主的羊的生命乃是我们这些属主的这些儿女是承接的这样的重生的生命。你的生命要什么？问题来了。那我很感谢神，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这个疫情的两三年当中，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不但没有被这个疫情给打垮，甚至在这个当中整个属灵的生命更加的旺盛。为什么？我感谢神，在这个当中看到了刘健弟兄不断的在这个门训当中来操练当大家，同时罗小姐妹也因着进入到这个展职里面来提起这样的读经祷告，读经祷告，这是生命的问题。当你看到在这个教会在这个当中，特别是说对我是一个传道人，在这个疫情里面我们有那么的职务开出来，有查经班，有祷告，各种东西，我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在这个三年的疫情里面，对我来讲，我真的是基本上是在弟兄姐妹的祷告声中活着的。无论我坐在楼下是楼上，因为你们的祷告声或者你们的查经分享，我就基本上能听到。这是生命的问题。为什么说上个主日一样在这边数算主恩的时候，那么多弟兄姐妹那发自内心的会说哈利路亚感谢主？为什么？生命。那我真的是盼望我们的教会，或者我们这些属主的，我们真正明白这是生命的问题。那这边讲到吃的问题，那吃什么？不是我们来定义它吃什么，乃是耶稣说他我们的生命要吃什么。紧接着是在约翰福音的6:26-27已经讲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首先要告诉我们，因为当时的这五饼二鱼这个神迹一完，在这个神迹之后，很多人就愿意来跟随耶稣，希望能拥护耶稣做完。耶稣为什么离开他？当这些人再次的找到耶稣的时候，找得很辛苦了，说啊，福音慈你什么时候来这边的？好像意思说我找得蛮辛苦的了。耶稣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些找我不是因为看了神迹，乃是因为吃饱。哦，这个就很大的问题了。耶稣当然也告诉他，耶稣不只是这样的指责他们，同时给他们出路。那这时候耶稣也告诉他，不要为那低坏的食物劳累，而且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只要赐给你的。那这时候就带来了整个的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那弟兄姐妹，实际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既然我们有属灵的生命，我们知道生命上吃的，那你属灵生命也当吃。这时候因为耶稣才会说我是生命的粮。当然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明白的，耶稣这边指向生命的粮的时候，已经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唯有靠着耶稣，我们的生命才能成长。当然也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而且因着我们信圣灵要进入到我们当中，我们吃了这样的粮，我们永远不饿，而且信主的因着心中有活水的江河流出，我们永远不渴。这是主耶稣或者是圣经里面耶稣清清楚楚来教导我们。当时那些人听到说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他们也不明白，因为耶稣也不断的来告诉他们，我就是生命的粮。那么这是一个在圣经或者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一次的宣告，耶稣是我是生命的粮。那因着这样的一个主耶稣说的这样的一个真理，那些人不能明白，耶稣就跟他们说，你们那当然他们想到的是一个玛拉的问题。那这时候他们就告诉他，你们的祖先那些人吃了天上的玛拉仍然是死的，那唯有吃我这个生命的粮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了，是永生的问题。因为我们属灵的生命上被喂养，我们这个生命上承接永生的国度，这是个很重要的。因为说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就有永生，解除我们的生命要与主的生命要有连接的。怎么连接？当然读经祷告，在当中来明白整个圣经里面所教导的。当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个 主耶稣讲到这个门的时候，更加的让我们，他不但是让我们得救之门，而且我们要进到这个门里面，进到里面。那么神他要赐福于我们，要供养喂养我们，也就是我们说的神的话语。但这时候我们继续的回到约翰福音的10:9-10这里来看，这个信息非常的重要，而且你在当中如果能够明白从这个门到以至于主耶稣自己在当中来宣告这个门的意思，不是我们不去加进去什么，这个门是什么意思，乃是这个经文耶稣宣告的这个意思。耶稣紧接着说，我来了是要养得生命，并且得个更丰盛。弟兄姐妹，你会不会想到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是因为你信主后你的工资涨了，你的职位被提升了，你买的车大了又便宜，是不是这个？或者说啊，更丰盛，以前我没信主之前是活60岁，哇，我现在信主了活95岁，很丰盛，是不是这样？是啊，你怎么定义这个丰盛啊？有没有想过？没有，对不对？或者是也没时间去想，反正就是他的应许更丰盛。反正我接着说，如果我现在的生活或者我身体一天天老了，我就觉得这个生命越来越萎缩，不是越来越丰盛。有没有这种感受？随着年纪越来越老，越看这皱纹也多了，然后这边痛那边痛了，觉得这个生命就不够丰盛了。你如果你看很多，就明白什么叫神所应许我们的丰盛的生命。你看看马奶奶，你就能明白什么叫丰盛的生命。我来了是要教养的生命，并且得更丰盛。这个丰盛跟你世上的一切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这个丰盛是一个属灵的丰盛，生命的丰盛，是真真实实的因着自己知道因着蒙恩得救了，更多的来效法主耶稣基督，更多的在读经祷告，让自己的生命的成长以至于整个的生命，而且这个是一个应许我们的，而且真的更丰盛，这个丰盛是超过今生要进入永生的丰盛。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这也只有这本圣经应许我们。这些因着被神所拯救，又在神的面前蒙神的这样的喂养，或者说蒙神的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教导，我们是有生命的。这群人我们要活得更丰盛，这边的丰盛是讲到永生的生命，那这边是个永生之门。好，如果我讲到这三个门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把这三个门放成是一个门，我也没说它是三个门，请你不要把一跟三、三跟一的一下子混淆起来，好不好？说哦，李传道讲的三个门，但你如果你意识到三个门对你的帮助，我也说哈利路亚 ，OK？ 我也说哈利路亚，我千万你要很小心，在这时候我们要很小心来，我也盼望圣灵这里的圣灵来帮助大家。那么今天实实在在因着这样的门搞清楚了，我们就是不是门外汉，也不是真的是瞎摸走错门。我们要在当中来思想，当主耶稣这样讲的是更丰盛的门的时候，我们就要打开整个圣经来看这丰盛的门到底在说什么。在马太福音10:17开始，这边已经讲了整个的天国的道理的时候，耶稣也来对当时的那些人说，你们祈求我就给你们，你寻找就寻见，叩门我就给你开门。这边讲到的这个门的时候，是这种得救救恩之门的。当我们愿意来祈求来寻找的时候，是神会打开这个门，打开救恩之门，让我们进到这个得救的里面去。那这边刚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主耶稣又讲到另外一个门的，这边是一个门，是叩门的问题，他就给你开门。紧接着在同样的就是在马太福音的7:13-14，他就讲了一个更重要的，他说你们要进窄门。这个时候讲到窄门里面的意思，就带来了很丰富，而且这个窄门是要努力的，带来了一个让我们所有的人要警醒，因为是一个窄门。那讲到窄门的时候，不是那个门很窄，是那个门只有一个门， OK， 明白没有？那个门只有一个门，就是耶稣基督这个门， 你不是很多门，不是条条门，每一个门都可以，或者条条道路通罗马。No no no， 不是，这跟窄的问题是因为在天上人间没有别的门我们可以得救，也就在天上人间没有任何的门让我们可以进入到永生，进入到神的面前，只有这个门，所以它是窄，非常的窄，只有耶稣。那么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个门是引我们因为引到灭亡的那个门是很宽的、很大的，路走的人也特别多，也很多人走在里面。唯有引到永生的这个门是窄的、是小的，找着的人是少，人实在是找不到这扇门的。唯有人谦卑俯伏，愿意在神是怎么样来引领我们，因为人实际上是很有限的。那我们很有限，神就怜悯我们。举个例子，可能在你身边，在你没信主之前，神会用一些如同死者一样的这样的一些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让你会感受到一份来自于很特别，你想去明白它背后的那一份爱的来源在哪里的时候，你顺着这个爱再走上去的时候，你就明白了神的爱，以致你打开你的心接受了。是啊，这是我又要回到小安迪的身上了。他是个很蒙福的小孩子，说句实话，他那是应该是七八年前或者更早了。他那天来到 basement， 他实际上是跟那个爱情的孩子两个人在我身边，小小的孩子，他那时来都还在读高中的，对吧？然后到楼下的时候，当时两个孩子，一个就是那个高爱情的孩子，还有陈 Andy， 两个人进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说他们两个要信主。所以当时是有点让我吓懵的，因为是小孩子嘛，你突然间进来告诉我说你愿意信主。而且很快告诉我说你要受洗，这个事情是有点让我当时是作为我一个认为说我是很一下子接受不了的，我觉得是怎么可以这样，对不对？但是两个孩子真的是带着这样的心情，我也为此感谢神。当然如果这段时间从受洗到现在你有软弱，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因为我没好好顾好你，因为你是神把你放在这个教会里面的羊。如果你说你千万不要不刚才我讲的你溜溜走走走，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听到没有？ OK， 是我作为一个牧者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如果你今天来就是要对我的提醒，也为我下面讲的时候我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为每一个弟兄姐妹，因为神你已经把你们放在我的面前让我来牧养你。我是谁？我是不是神所用重价保险买回来的这样的一个忠心的愿意来做主的仆人？谢谢你，真的很谢谢你今天出现，虽然雪这么大，当然你的来也很不容易，我也知道是有一位爱你的弟兄去接你来的，那位弟兄真的是让我很感动，就是华文弟兄。有很多的时候，为什么说信仰是一个你可以摸着、可以感受得到的？真的，当我现在看你们的时候，千万弟兄姐妹，刚才我如果话讲在中，不是对你们说的，也有可能神让我说出来，会让这个好像回力镖一样镖到我的身上，让我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好吧？千万，如果你心里面有些难受，你知道我现在看到你，我比你还更难受。因为我盼望我们所有的得救的蒙恩得救的，我们在生命在成长，我们也知道我们是向着标杆直跑，向着这样的一个，而不是只是一个拿到了签证也进入了候机厅，然后没有登飞机、登不上飞机的那个人。当然登不上飞机可以给你换门票，但在这个信仰之路，这令最后的这个永生之门，你要非常小心，门关上了你永远进不去，没有换航班的问题，没有，你知道吗？很可怕的。如果盼望今天接下来你如果听到有些惧怕，我为此感恩。如果你听了心里面一点都没惧怕，我要奉圣灵的名感动你的心，让你失口的心并把我的话讲。而当主耶稣这边讲到的说你们要进窄门，而且那个门上引到永生，那是窄门。紧接着也告诉说凡求我主啊，不能都进天国，你明白吗？这些人而且还不但称呼主啊， 而且这些人也是奉主的名做了一些事情的，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了许多的异能的人，你以为这些人是一般的人吧？这些人可能是牧师，像我这样的，那我们都要很小心的。神给了我们能力，可能我们用这个能力只是为自己的赌夫，而不是为了羊。可能是看到这么多羊有奉献，为了奉献而牧养教会，或者为了信心而牧养教会，是很可怕的。这边告诉我们，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那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说句实话，我一般不会，我这个弟兄姐妹，你读到这边你跳过去，我都不会骂你。但如果做传道人，或者被神重用的，或者使用神的仆人，都到这边来跳过去，而且用这句话来指责弟兄姐妹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他不应该，因为这句话是对被神所用的人所说的。当被用到，直到那个到了天国的门，到这边的时候，要进入天国的那个时候，审判开始。对，我盼望弟兄姐妹，实际上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明白，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的许多的异能吗？耶稣说我不认识，耶稣不认识他们，当然认识他们，这认识他们是作恶的人。那这些人有没有一开始从恩典之门走进来的？有的，你不要以为这些人没有从恩典之门走进来，有。很多人认为说这些人是假的，你怎么去分辨他是假的？如果他是假，他怎么也奉主的名？他是奉主的名在做事情的。有的时候我最记得那个王明道牧师有一个他有写，可能是王明道他写的那个传记里面有一篇里面讲到，就希望自己在晚间要保得住。我这个是很对的，很多的可能是被神大大使用的，很有名的，很被神重用的仆人，在最后的时候竟然那个天国的门没进去的。那有的时候当天国的门打开的时候，你回头看当然最好不要看到我的遗传病，因为没上去，你要为我祷告对吧，要为我祷告，希望我是在里面。当然那我只是想说，当你回头一看，那不是我认识或者在哪个电台上看过的很厉害的传道人吗？或者牧师吗？他在这边。得救这个事情一定要很明白，在我们信仰常常在我们华人或者我们中国人民来说，基督教这个信仰是最明白最直接的。什么叫信仰？是从信开始，对不对？因着信仰望那位再来的主耶稣，这就是信仰，清楚了吗？当我们常常只有信，哇，人就在争吵要怎么信才得救，就开始在这个地方搞出很多神学。我不是说这边神学不好，但如果在这边一直在琢磨这边，让人怎么样的信才是得救的信，琢磨在这边的时候，在你的生命当中从来看不到，就算你那边整明白了，那还是理论的问题。如果一个真正在神里面得救的，因着神的引领是个生命的开始，他必然会体贴神的事情的。那这是我们教会里面很多的弟兄姐妹可以做美好的见证的，为实实在在在神的面前感恩。因为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当我们明白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就开始寻求开始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那我们就继续来看读下去了。那紧接着在路加福音这边也记载了另外一个情况，那当然这边就更直接说，当时耶稣要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经过了很多城当中教训人，那当然一定有许多人来开始来跟随耶稣。那以至于这时候有一个人，当时他的门徒就来问了，主啊，得救人少吗？你看这么多人开始会少吗？得救人，耶稣就对他说，你们要怎么样躺着进去？不是吧，你们努力进窄门，那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啊，得救了就那样了。 No， 我今天盼望如果你听到这样的，从个得救之门到生命之门到永生之门，这最后一门对大家对我们今天是很重要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我们就来看了。那耶稣对他们说，然后他就告诉他，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 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及至家主起来将门关上了，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这时候是叩什么门？是那个天国之门。主说：“主啊，你说给我开门。”那时他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人不晓得你们从哪里来的。”那请问，得救这个事情是百分之百来自于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那要在这个生命之门或者生命之这个里面，你有没有责任？如果你觉得你有责任的，你举个手给我看，感谢神，找你举手就说阿门。我们的真理必须要建立在这边，因为在这个信仰动不动，实际上有的时候动不动说哦，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是要回应神的，哦，你就是雅米念的，你是什么念的，是什么？实际上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会落进这样的情况。我要请很清楚的告诉弟兄姐妹，你不要为此惭愧，你要知道，当我们领受了恩典，我们要在这个恩典当中来回应主的恩典是理当的，也是必须的。那这边也告诉我们，你们要努力。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来在思想，在我们信仰当中，今天我讲这门的时候，我把它分成三个层次来看。第一是一个救恩之门，我们每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是从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个救恩这个门里面进来。这个门刚才已经唱了，在他最痛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下主日讲的时候也特别会从十一节讲起。那么他说，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的为羊舍命，从那个舍命就开启了十字架，是一个救恩之门，是唯一的拯救。那当我们唱荣耀的十字架的时候，不是十字架很荣耀，乃是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那个十字架上的救恩非常的重要，那是个荣耀的，是唯独独一的神的拯救，乃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替我们的罪死，这是个救恩之门。那为什么说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进入这个门来受洗归入到主的名下的时候，我千万也提醒在十二月今年十二月二十五号受洗的弟兄姐妹我现在跟你讲很清楚了，你不要说受洗了我已经得救了我就走了，我不再也不来教会了，那你只是进了第一道门，得救之门。第二道门很重要，就是你要在这个当中来委身，来感恩，来活出主的样式，来效法主耶稣基督。如果第一个十字架乃是神的荣耀的十字架，第二个十字架就是生命之门的十字架，你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你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来效法主，这是很重要的。那你说哦，这个太累了，要背十字架太累。那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把信仰不知道，当你领受了这个恩典的时候，你就知道领受这恩典，你可以称那位神是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你知道你的生命是何等有意义，你不枉你活着的，就是大概如果不信主的，我想只能说行尸走肉了。但我们信完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有个重生的生命，这是何等的宝贝。那当这时我们知道我们有了这样的生命，效法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有什么？因为在上了天堂的时候，你才有的时候，我也觉得队伍常常以前也听说啊，你到天堂的时候啊，那个就门外有天使，然后你进到那边，然后天使就问你，我为什么要让你进去？你说啊，我是信耶稣的，对这个回答的很好，但我觉得不完整。我觉得真的不完整。我今天讲这边道的时候，忽然就神提醒我，这个不对。你到了这边的时候，不是说你是信耶稣，你说你我是信耶稣，只是回答问题的三分之一。实际上，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圣灵的印记？让不让你进去？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圣灵的果子？这才是你进去的那个情况。我看完今天这样，我想因为这个门的问题，弟兄姐妹或者我们所有的，因为查经也查出很多，而且也很在这个经文或者这样的信息的当中。但我看完今天，因为所有的已经受洗归入到主的名下的这些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是为了自己，你的在你现在目前的 生命的景况是在生命之门这边朝向有生之门走，请问你的生命有成长吗？你有读经吗？你有祷告吗？耶稣说不要为主夫老的这些东这些食物来劳力。我请问，从你今天坐在这边，你今天是坐在这边之前的十二个小时，之前的三十六个小时你在忙什么？我想我们应该实实在在在神面前实实在在的说，我们所忙的大部分是主夫的问题，或者未来更好的工作，更好的在这个世上得到一些报酬，或者一些，这是我们要明白，我们要明白，我们既然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有了神赐给我们这样一个重生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要被喂养的，我们的生命是需要被装备的，我们的生命是要从这样的一个喝奶的婴孩慢慢的成长的。我也在这里特别的谢谢你，盼望弟兄姐妹，你如果还没有团契，或者你一个礼拜真的读经没有，都没有读经没有祷告的，我真的盼望今天是你悔改的时间，我盼望你是今天是你悔改的时间，下周讲到是我悔改的时间，因为我要在神的面前悔改，那今天你们要悔改也要悔改，因为为什么你的生命你不看重自己的生命的，你不看重，这是个问题。好，当我们现在来明白到那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要见主耶稣在这边宣告，不是我说的，耶稣所说的，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所有的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必然得救，阿门。我盼望你们说阿门的，为什么？这是神告诉我们的，我们信耶稣的必然得救，我们每一个人都得救了，既然我们得救了才会赐给我们重生的生命嘛，这就是生命的问题。那这时我们就在这边进出，我们还活在世上，还是在这个门上，这个生命的门里面来靠着神的喂养我们，以致我们生命可以成长。那这时候我们读经祷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生命成长了后，我们是朝着一个更丰盛的生命，那是永生的问题。这边讲说的丰盛的生命，那是永生的问题，而不是说地上衣服穿的比较漂亮的，人家穿八百的，你穿一万的衣服，那么的不是丰盛，这样油滋滋的感觉，哇，那特别喜乐，不是那种感觉，是生命的问题。那么明白这问题的时候，我盼望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是啊，我也盼望可能希望明年照样的，我们大部分的还会用到今年的整个的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四种主题，同走天路，彼此相爱，多做主动等候主来。我觉得说这个是我们以前我们长职在开会圣灵特别给我们的一个意向，也是在疫情里面特别需要，而且这样的四句话是完完全全回到圣经里面，而且有根有据的，有根有据的。好，那这时候我们就，我想要结束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来看圣经是怎么说的，而且圣经怎么说可能你还觉得还不够重要，看耶稣怎么说的，好吧，看耶稣说，耶稣说那时，这是讲天国的事情了，讲天国的门的那个事情了，而不是讲得救的事情了，好吧，讲那个门的事情了，你说哦，这反正你能够把想成这个当中有区别就好，好吧。那这个时候他说天国好比十个铜铃，我们也知道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圣经也比喻了这是一个婚宴的问题，对不对？我们这些教会如同新妇要跟新郎那样的一个婚宴，那是在天国的。那这个时候他就讲天国好比十个铜铃，是拿着灯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有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请弟兄姐妹记住啊，且不预备油，他的问题是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又预备好了油在器皿里面。那这时候呢，他们在等待的时候呢，新郎什么时候来他们不知道，那是以为会很早就来，但新郎没那么早到的时候，新郎因为延迟的时间他们就打盹睡着了。那半夜的时候呢，新郎来了。那在这样一个这边是这个例子是很生动，我盼望今天我们不明白那天国之门的事情就要看这个了。那这时候新郎来了，就他们就出去，那些预备好的立即就出去了。那这时候这些愚拙的一看这个灯 油不够了，就想从那些聪明的人那边分一点油来，聪明的人也不够啊，分给你他也不够。那这时候怎么办？聪明的告诉他说，我也恐怕也不够，或者不够你用，那不如你们自己去买吧。哎，这些人想一想，那赶快去买。就在去买的时候，这些人不是说不可慕新郎的到来，非常可慕的，你看他不够了，他已经买，赶快去买了。就在这时候，那他们去买的时候，问题来了，他们去买的时候，那预备好的已经就同他从新郎进到那个筵席里面去了。问题来了，门就关上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警醒，不是我说，是耶稣说的，门关上了。其的同领随后也来了，那些人买了油也过来了，立即的等候那个餐进入这个婚宴里面的这些人开始说，主啊主啊给我开门。紧接着你明白，他却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清楚了吗？耶稣说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不认识你们。怕吧，很可怕，瞎折腾忙了一阵子，然而在这个时候也等了也走了，然而这时候门关了，他们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当这边你不要，这时候重点耶稣讲这个时候是要让我们还可有耳可听的应当听，不是让你现在放弃掉说，哦，我怕万一那天我这样我不留下回到世界上摸爬滚打不管 no 别被魔鬼撒旦一听到这个东西就开始出现另外一个灵来搅扰你说，哎呦这个很简单，看来以前我信基督太简单了，这个被陈明章一讲啊，我不信了，我还是回到世界上去爬更好，但至少我有把握百战百下第一，这个还没把握，我到底能不能上来不能上来我还搞不清楚。那耶稣给你的一句话就在后面说的，耶稣要把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的说，所以什么讲这个例子，不是害瞎你现在就说放弃，我跟魔鬼去好了，我那边可能还能够来一个享受一下世间的这种即时行乐，肉体的欲望情欲各种的满足。耶稣要透过这例子来提醒我们这些成为神的儿女的，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为什么在我们弟兄姐妹常常彼此提醒，因为我们既然是同走天路，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别有的时候我们软弱，我们也希望别人来帮助我们，当我们看到我们身边有个别的弟兄姐妹软弱的时候，我们也要提醒他，下次如果弟兄姐妹看到，哎，你星期天在外头乱逛，当然他是很忙在工作，今天他来也不容易的，那当然如果说在星期天或者在任何的跟主的关系都若即若离的，你要提醒他，孩子我知道你已经蒙了神的拯救，蒙了这样的恩典，你今天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了，我盼望我们一同的来努力，一同的在神的面前来成长，以及我们在那样的日子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实实在在在那里。愿神祝福大家。我怕今天如果弟兄姐妹听了这个太重，这个或者你待会就在想，我回去下周还去教会吗？如果你有受到任何觉得对这个有负面的影响的，你都要单独来找我，好不好？单独来找我。你要如果说你听着这个东西心里面都蛮沉重，但是接着说，哎，突然就好像是活过来的感觉，那就对了，活过来，我不是死过去，我们是活过来了，你的生命就是神要祝福的。好，要想祝福大家，我有请诗歌敬拜小组的来唱婚姻诗歌《生命之道》。在唱《生命之道》，待会我也请诗歌敬拜小组的给弟兄姐妹一分钟的思想。耶稣说：“请为我再唱一次。”